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雷城恶逆，金谷同见，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6月17日至22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旅游胜地因特拉肯举办了为期一周的讲真相信息日活动。在这一周里，学员们不仅给当地居民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也给络绎不绝的游客，特别是给中国游客送上真相资料，让他们知晓正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当一位法轮功学员向两位南美女士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时，有一对中国夫妇在旁边仔细倾听着。突然，那位先生对学员说：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法轮功的资料？这样的讯息我们在家可得不到啊。那位年轻的南美女士也非常高兴，说：我一直在寻找，听了你们的介绍后让我深受感动，这就是我要找的，我想我找到了。
6月30日，荷兰中部城市费嫩达尔举办多元文化节，活动项目有国际时装秀、多元文化美食，也有舞蹈与诗歌，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进行腰鼓表演和功法展示，并向现场民众讲述法轮功红传世界以及法轮功修炼群体在中国受到迫害等真相。
6月26日是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到中领馆前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0年的迫害。学员们上午在中领馆对面搭起大型横幅，并向过往民众演示功法，发放传单，同时他们还通过扬声器向中领馆的工作人员朗读一封公开信。下午，学员们来到杜塞尔多夫的市中心搭建真相点，并为反迫害征集签名。学员们的活动得到当地警察和民众的支持，有不少民众主动向学员了解真相，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
6月22日，德国鲁尔区中心部位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艾森市步行街的中心广场附近向民众讲真相。学员们还在现场演示五套功法，并向民众为反迫害征集签名。法轮功学员索玛丽十几年来几乎每个周六都来真相点，他非常感激当地民众的支持。许多人看到关于迫害的图片，眼中就有了泪水。为了表达对我们的支持，他们有时会送来鲜花，有时会买咖啡给我们送过来。
6月30日，美国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著名的景点石头山公园练功，向民众讲真相。麦克斯·艾蒙斯是一名高中生，他说：我的家人是在二战时从德国移民到美国，他们亲身经历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看到当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仍有类似的迫害发生时，这真的让人感到很难过，也让人感到非常吃惊。他表示自己非常希望帮助停止这场迫害，我们需要站起来告诉其他人这场迫害是错误的。
美国宾州的梅卡尼克斯堡街市6月20日举行，法轮功学员设立了展位传播真相。听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 特别是被中共强摘器官倒卖牟利时，人们非常震惊，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
澳洲著名的悉尼歌剧院是全世界的旅游热点之一，每天有很多中国大陆游客到此观光，游客下车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法轮功学员善意的微笑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三退保平安等真相横幅。五月旅游高峰期间，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歌剧院真相景点忙碌着发放真相资料和帮助华人明白真相做三退。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梅州市法轮功学员郭雅芬被非法判6年半，曾华英、曾海平被非法判刑5年后上诉，2019年6月21日被梅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三位学员在2018年6月21日被绑架构陷，12月二次被非法庭审。
辽宁省凌源市法轮功学员赵长福先生被非法关押迫害长达10个月，2019年6月被凌源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由于长期的关押迫害，赵长福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脚部溃烂、流脓、血压高，身体非常虚弱。
辽宁省朝阳市近4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辽宁沈阳女子监狱里，现多名法轮功学员身体被迫害致重病，其中朝阳法轮功学员李翠华被迫害致重病后，以保外就医形式推给了家人，于2019年5月28日喊冤离世，终年64岁。
山东青岛法轮功学员何立方，男，在绝食抗疫50天生命垂危的情况下，2019年6月25日被青岛市即墨区法院非法在看守所开庭。开庭前一天，律师去即墨浦东看守所会见何立方，李副所长以何立方不说话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张福海遭3天3夜酷刑逼供，重伤胳膊，被非法判刑2年零10个月，2018年11月29日被劫持到齐齐哈尔冯屯监狱，因拒绝奴役而先后遭狱警电击、喷辣椒水，因拒写三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而遭教导员侯延斌毒打致昏迷入院，出医院后又被关禁闭1周，至今弓腰胳膊不能抬起，近日不知因何再次入院。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1日蒙特利尔庆祝加拿大152周岁的游行活动在市中心圣凯瑟琳大街举行，沿途有数万人观看，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被观众赞为最美最壮观，一路上天国乐团的乐曲雄壮有力，正气十足，练功方阵的功法展示动作悠缓，散发着能量，飘扬的彩旗则向人们传递着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讯息，不断有观众称赞，从音乐、服装、色彩到法轮功学员的精神风貌都让人感到美好。游行活动的主办方 Catherine Posek 女士表示，我认为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乐团，组织得非常好，队伍色彩缤纷，很漂亮的蓝色、天蓝色配上白色，有超高的纪律性，音乐很动听，我为他们骄傲和高兴。
来自不同族裔的约100支队伍参加了加拿大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国庆大游行，沿途近10万人观看，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受到热烈欢迎。绅士议员欧泽光说，欢迎法轮功团体来参加游行，这个游行把来自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的人凝聚在一起。加拿大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对拥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和不同信仰的人都是欢迎的。 我认为这正是加拿大的美丽之所在。
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北部小城市钦塔姆尼，焦迪英语中学全校600多名师生6月18日集体练法轮功。练完功后，学生们回到了各自的教室开始晨读，高年级的学生们在教室里读着转法轮。
6月27日，美国亚特兰大约翰西市商会首次举办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学员随着练功音乐，优美舒缓的功法动作吸引了当地人们的注意，很多对法轮功感兴趣的人们都在摊位前驻足，并开始了解法轮功，还向学员们学习功法动作。
英国法轮功学员6月23日应邀参加在伦敦南部的克罗伊登市的兰弗兰克大主教学院举办的2019年国际瑜伽节演示功法。两个视频同时播放着李洪志先生的教功视频，在场的70多名瑜伽爱好者踊跃尝试学练功法动作。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在梅尔辛市5月18日和19日举行的青年体育节活动，设立了真相摊位，并在舞台上展示功法，不少民众被祥和的法轮功功法所吸引，学练法轮功。梅尔辛市的政府官员非常欢迎法轮功学员的参与，并希望法轮功学员每周在市政府中心举办一次教功活动。学员们欣然接受邀请，并马上开始向市政府邀请来的民众教功。
6月29日，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的格林中心举行心得交流会，八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自己在修炼的道路上如何向内找、去执着、放下自我、救度众生的体会，以及对法轮大法师父的感恩，发言纯净朴实，令与会者感到受益匪浅，更添正念。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张伟坚持练功，辽宁女子监狱4个月不许家属探视。6月27日，辽宁丹东法轮功学员张伟的丈夫再次来到辽宁女子监狱探视，仍遭拒绝，理由是张伟坚持在厂区练法轮功。张伟的丈夫等亲属往返检察院、监狱信访办多次寻求解决，仍未能成功。张伟的丈夫面告狱警，将聘请律师接见，调查张伟被打的事情。张伟，女，辽宁丹东东港市法轮功学员。张伟及妹妹张小平2015年12月28日被东港市公检法合谋构陷非法判刑，张伟被非法判刑8年半，妹妹张小平被非法判刑5年。据悉，张伟已经被非法关押3年多了，被狱警和犯人殴打，身体状况堪忧。因为练功是信仰法轮大法的一部分，也是恢复体力和健康的有效方法。在过去4个月，他坚持在厂区练法轮功，就被看管狱警关小号，一直戴手铐，监狱拒绝家属和律师接见。
舒兰法轮功学员法庭申诉信仰无罪。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王志刚、徐红玉、李凤玲、李凤娟、孙忠伟、曲秀敏6人于2019年5月21日、22日在舒兰法院被非法庭审。开庭前，法轮功学员的辩护律师被610、国保大队还有司法人员找去谈话，不许他们为法轮功学员依法做无罪辩护。开庭时，法轮功学员王志刚被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身体一直发抖。王志刚和徐红玉当庭指出公安局执法犯法，刑讯逼供，并对法院提出要调公安局刑讯逼供的监控录像，均遭拒绝。法院还不准他们的律师依法为其做无罪辩护。法轮功学员徐红玉当庭自我辩护时指出，法轮功能提升人的道德，净化人的心灵，且祛病健身有奇效。他就是亲眼目睹自己重病的母亲练法轮功身体好了，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依法重申信仰无罪。当日法庭合议时，律师们表示依照法律他们构不成犯罪。过后司法局对律师的辩护词进行百般刁难。王志刚以前是法特镇出了名的人，打仗斗殴无人敢惹。修炼法轮大法后孝顺善良，乐于助人，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法特村七社的徐红玉、李凤玲等十来个法轮功学员修桥补路，冬天雪大时他们就早早起来为乡亲清扫村中路面。孙忠伟是个勤劳体贴的好丈夫，照顾体弱多病的妻子，他们六人一直被非法关押。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人员维护善良，尽快从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操纵中解脱出来，抵制邪恶的指使，给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试想一想，做好人遭迫害、讲真话遭迫害的社会可不可怕？你愿意你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社会吗？
大连84岁法轮功学员郑德才将结束冤狱。大连市84岁的郑德才老人将于2019年8月7日结束冤狱。老人被非法关押一年多，目前在大连监狱，身体状况令家人及亲友担忧。郑德才，男，家住大连市庄河市光明山镇小营村。2000年郑德才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时被警察当场打聋，有大连市残疾人证。2010年大年初二，郑德才再遭绑架，被非法秘密判刑3年半，在大连监狱曾被迫害心脏病发作，血压200多，送大连春柳中心医院，在病床上还被强铐着手铐脚镣。2017年9月4日郑德才老人在庄河光明山镇讲大法真相，被光明山派出所警察绑架。晚7点，老人被劫持至看守所。9月15日，老人被非法批捕，关在看守所37天后，身体出现不适，取保候审回家。2018年3月9日，检察院人员到家中了解情况。2018年4月12日，庄河市法院非法庭审郑德才。当庭未作出庭审结果，直到6月11日家属才得知郑德才被庄河市法院冤判1年半，6月12日送往南关岭新入监监狱，身体不合格监狱拒收，又被拉回庄河看守所。6月14日又被强行送到南关岭监狱，身体出现高血压、心跳过速、咳血等症状，家人向监狱强烈要求才见到坐轮椅出来的郑德才。2018年8月6日，老人被转到大连监狱继续非法关押。9月13日，家属去探监，被告知不转化不让见，还有一个多月，老人将结束冤狱。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0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疯狂迫害岁月中的同学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仕途顺利的男同学。2002年也是邪党江魔集团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岁月，我有一个同学在单位安保部门工作，他得知我因为练功被单位扣发工资，最后被除名，他多次给我打电话询问，并且告诉我单位这种做法是没有文件依据的，是领导在泄私愤，建议我据理力争，要回工作。江魔搞得一票否决制，让好多领导人走上了迫害大法弟子的路。这位同学的当地公安局国保科人员来到他单位，叫他统计本单位练法轮功的人。他从来都说，没有法轮功学员。有一次，国保科人员站在他办公室里不走，拿着表，想叫他统计。 他笑嘻嘻的就是说，没有，没有法轮功学员。公安局的那人走后，他才想起他办公桌对面就坐着一位刚调来的老同事。老同事以前曾是法轮功练功点的义务辅导员，是公安局国保认定的所谓重点人物。由于我的这位同学对大法一直有正确的认识，他的仕途很顺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文凭不高，没有后台，能做到这个位置纯属意外。一直保存着转法轮的同学。2010年我出差到某地，遇到一位多年未见的同学，我们见面后，同学热情接待，还开车送我去拜访客户，请我吃饭。我们聊到法轮功被迫害，他直接说，以前你寄给我的那本转法轮书，我一直保存得很好，经常翻出来看看，真善忍，多好啊，即使不练功，看看书也是心平气和，对身体和工作以及为人处事都好啊，真不理解政府怎么就要镇压。哎，听了他这些话，我的眼睛都潮湿了。我已经记不得1999年前寄过书给他了。要知道，在1999年江魔镇压大法、污蔑师父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毁书。很多人都偷偷把藏书烧了，他居然留下来，还经常看书，真是公道自在人心。善良的女同学。2010年后的某天，有个远地的同学打来电话，焦急地讲，我妈妈得癌症了，已经是晚期，寻医问药不细说了，我想了很久，可能只有你们那个宫和你师父可以救她了，我知道这个请求很危险，但是也只有找你了。我想了很多办法，还是辗转给她带去了大法的音乐和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几个月后，他母亲平静地故去。由于大陆迫害法轮功的红色恐怖，实在没有办法去多关心他们母女。遗憾啊。结果在2013年3月，迫害法轮功的头子之一薄熙来被抓那天，这位同学突然给我发来讯息，好妹妹，你的不白之冤要结束了。可能他想薄熙来一会儿被抓了，会清算江魔了吗？多善良的人啊。
云南省松明县松阳派出所王艳明的恶行。云南省松明县松阳派出所所长王艳明担任松阳派出所长一直以来，积极参与迫害松阳城区的法轮功学员。以下是他近两年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在2018年协党的所谓敲门行动中，王艳明多次指使松阳社区警务副中队长李爱勇带松阳派出所警察协同县610国保大队、松阳街道综治办干部上门骚扰城区多名实名肃江法轮功学员，并以他们子女的工作、就学及法轮功学员养老问题为由，威胁逼迫法轮功学员。2019年5月30日，王艳明以扫黑除恶为由，指使松阳派出所八名警察抄了松阳街道东北街法轮功学员董明先的家，抄走经书转法轮八本，小册子60多本，之后又经常派便衣盯梢董明先，派警察隔三差五的到董明先家搜查恐吓。2019年5月31日，王艳明派出大量警察协同县610公安局国保大队，在法轮功学员裴艳芳所居住的县城园丁小区监视一天一夜之后，将裴艳芳刑拘，绑架到昆明市看守所进行迫害。2019年6月16日再次派警察到昆明，在法轮功学员吴桂仙培训的地点绑架了吴桂仙，并抄了他在昆明的家，又派两名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小丽家所开的城区丰盛宾馆查抄，抄走现金4万多元，现吴桂仙和小丽已被刑拘，送昆明市看守所迫害。
人心与因果。惨烈车祸，大法保护了我和丈夫的命。大陆来稿，我今年39岁，和丈夫、母亲、姐姐都修炼法轮大法。2018年5月24日晚上，我和丈夫开了一辆低速电动轿车外出办事， 车速慢，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在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听着师尊的讲法录音，由于迷路，走到了一条没有路灯的乡间公路上，路很黑，我们车子开得很慢，放下车窗，四处张望着，不知该往哪里走。正在这时，砰的一声，一辆福特 SUV 轿车从后面撞上了我们的车。在车被撞飞在空中的那一刻，丈夫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然后我也和丈夫一起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车子飞出去30多米，撞到了路边的一个小房子上，把小房子撞出一个窟窿，停下了。车子的后备箱和后排座位撞没了，车头也严重变形，只剩前排座位，车门也打不开。后面轿车的司机打着电话过来，也在外面拽车门。丈夫从里面踹，试了几次，才打开一侧车门，司机满口酒气，酒后驾车。我的脸把前挡风玻璃撞出了一个大窟窿，脸上却一点也没有破皮，一点也不红，也不肿。丈夫的胸口把方向盘撞扁了，胸口一点也不疼，什么事也没有。我左侧胳膊疼得抬不起来，不能动。我们一点也没害怕，知道是师父保护我们。那司机吓坏了，说，我喝酒了，不要报警，你的车多少钱买的，我会赔你个新车。等到司机的妻子和兄弟等人过来后，司机就坐在他的车上呼呼大睡了，喝得太多了。他妻子看到我们的车子已经报废了，赶紧跟我们说，你们撞坏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们坚持说，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司机家人说赔我们一辆新车，我说我们的车一年多了，是旧车了，发票是35000元，现在只值20000元。他们还是担心以后会有事，就写了一个协议，以后一切与他们再没有关系，双方签字，摁了手印，赔了我们20000元，旧车归他们所有，然后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来拖车的时候，一看现场就说，车子要不成了，直接报废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我们这时才看到，距离车子撞的小房子不到1米的距离，竟然是个大型的钓鱼池。小房子是用来看鱼池的，所幸的是里面没有住人。我和丈夫看看鱼池，看看我们被撞的车，真是后怕呀。半夜我们被送回家，母亲等我们一直没有睡觉，说今晚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心慌的睡不着。我们把撞车的事说了一遍，老人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说，哎呀，太神奇了，谢谢师尊。我们的车被撞报废了，可我们自己用的跟大法有关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损坏，大到放到后座下面的电脑，后座撞没有了，电脑完好无损，小到插到车上用来听师尊讲法的 U 盘被撞得弯成了一个直角，丈夫用手掰了掰一插，好好的，到现在一直在用。再次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救度之恩，给了弟子重生的机会。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程颖遭恶报被起诉。湖北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程颖遭恶报，2019年1月9日因涉嫌受贿罪、渎职罪被双开。程颖，男，1955年2月生，湖北宜城人，1999年3月任中共咸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2003年5月任咸宁市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治部部长，2007年1月任咸宁市市委副书记，2008年11月任湖北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2015年1月任湖北省政协社会和发展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9月5日落马被查。程颖一直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程颖在咸宁市任职期间，尤其是任咸宁市组织部长期间，1999年7月20日后 当时全国各地还没有成立610，还没有大面积办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程颖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指挥操纵咸宁市大肆举办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学习班，实质是洗脑班。当时的洗脑班都是以组织部牵头组织实施的，当时身为组织部部长的程颖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至2008年10月期间，在程颖任职于咸宁市的时候，咸宁市被非法关进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有63人，咸宁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诬判的有12人，被非法劳教的有323人。程颖在咸宁市任职期间，截至2008年10月，据不完全统计，咸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21人。2003年10月11日至13日，咸宁市举办第一届中国国际竹文化节，许多国家的外商前来参加，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也来了。为了证实大法和揭露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于10月7日晚在参观旅游的主要公路沿路电线杆上悬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球公审江泽民等大条幅，在路旁斜坡上用喷漆写上巨大的全球公审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标语，特别醒目。江泽慧和省里来的邪恶头目看到公路旁的大法彩幅喷漆，恐惧的发抖，暴怒中对咸宁公安大发雷霆，要求限期破案。10月9日开始，咸宁邪恶出动大批恶警，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大规模非法抄家抓捕，当天绑架10余人。徐玉凤就是在此次大规模非法抄家抓捕中被迫害致死的。这些人的死，程颖罪责难逃。可以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20年，程颖就在咸宁迫害法轮功9年，而且是迫害最为猖獗的时候，他是迫害咸宁市法轮功学员的一个主要凶手。2015年1月，程颖任湖北省政协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2016年3月份，湖北省楚天广播电台公开污蔑法轮功。2016年4、5月份，咸宁市出现污蔑法轮功的社区宣传栏、宣传手册，咸宁市有线电视台、咸宁日报、展板还在村子和社区安装无数的有线高音喇叭，诬陷诋毁法轮大法，毒害无数的世人。作为负责法制及法制宣传的湖北省政协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程颖负有直接的责任。程颖的所作所为，上天都有一本账在记载着，到时再算总账。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雷惩恶逆，金骨铜剑。中华神传文化中，雷电是三界内司管雷电之神向人间展现出的功能法力。人间君臣合德，顺天意向民心，则风调雨顺。上天就在春夏之际派遣雷电之神普降甘霖雨露。但凡人间有逆天傍神、恶贯满盈之人士，天空中必电闪雷鸣，骤雨倾盆，威严广布，意在惩罚因过，警戒垂示。洪范五行传中说，夫雷人君相也，入能除害，出能兴利。在上古时代，雷被认为是神。春秋合成图云，轩辕皇帝为主雷雨之神。古代社会的人们都相信惊雷是上天和神扬善惩恶的霹雳手段，被雷击毙的人都是一味干坏事、不听劝告的作恶者。第一部分，古代遭暴雷震死事例。无以射天，暴雷震击。商代第28代国君无以，生性狂傲，暴虐无道。他狂傲到甚至想和上天一比高低，群臣多次劝告他要敬天，他反而说，你们来看看我的手段。于是无以命匠人制作了一个木偶人，象征天神。无以跟他下棋，结果天神输了，他就侮辱天神。他又命手下用皮革 制作了一个盛满血的囊袋，悬吊于空中。拉满公抬头射他，说这是射天。然而在即位第四年的一天，无以到黄河和渭水之间去打猎，突然天空中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无以遭暴雷震击而死。不只是君王逆天会遭报，任何人背地里干坏事，窃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恶报早已悬在头顶。稳婆做大恶，发誓应己身。乾隆57年6月间，辽宁安东县某村一妇人生子，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天早上，婴儿父亲发现枕头底下的四锭银子不见了，怀疑是稳婆，古代对接生婆的称谓，暗地拿走了，便去找稳婆说，二锭银子作为你接生的酬金，二锭银子还我，我生儿祭祀神灵用。稳婆当即怒骂不已，你要是冤枉我，你儿子将暴死，我若偷了你的银子，天惩雷击。婴儿的父亲只好回家了。三天后，这家人请稳婆来给新生儿洗澡，稳婆没来，她女儿来了。夜里新生儿突然暴死，夫妻抱头痛哭，之后找空地将孩儿埋葬了。当时乡人都说稳婆的话应验了。不久的一天，突然天空中有奇响的惊雷炸起，空气中飘来硫磺味儿。人们顺着味儿找到一处空地，发现稳婆母女跪在地上，被雷火烧焦。两个人手中各自有二锭银子，而埋葬孩子的地方发出了新生儿呱呱的哭声。人们跑过去一看，孩子已经破土而出，神奇的复活了，肚脐眼处露出个针头。婴孩父母立刻明白是稳婆女儿替孩子洗澡的时候扎进去的。村民们听了这个故事都万分震惊，纷纷感慨神灵的慈悲与威严。第二部分，迫害法轮功的恶徒遭天打雷劈。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人类社会善恶有报的天理从来没有改变过。法院副院长遭雷击毙命，陈景强，原沈阳市康平县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09年11月12日，康平县小城子镇法轮功学员王金凤、王雪坤、李小平被公安绑架，财物被抢，并很快被非法批捕。陈景强和刑庭庭长范斌泯灭良知，漠视法律，强行诬判法轮功学员王金凤七年，李小平三年冤狱，王雪坤判三还五。2010年，陈景强和范斌等人因徇私枉法，涉嫌收受黑社会组织贿赂，被刑事拘留，昔日法官曾阶下囚。陈景强祸不单行，出车祸住院，后煞费苦心打通关系，最终被判三缓三，开除公职。神目如电，陈景强躲过了世间的制裁，却躲不了天惩。2014年8月15日早上5点多，陈景强在去水库钓鱼的路上遭雷击毙命，腹部焦糊，肠污满地，异常恐怖，死时48岁。当地老人说雷不会打错人。江西省星子县的汪秋平在任职县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大法，导致沈清秀等几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吴伟平被非法劳教。2010年7月20日，在苏家岗乡四下湖的防洪现场，汪秋平突遭雷击，伤势严重，送医院急救。当地老人说，雷不会打错人。雷电追命方醒悟。中共迫害法轮功不久，山东省西峡市四口镇北丙家村丙贵堂受邪党欺骗，去派出所告发某法轮功学员，导致该学员被警察绑架。村里的一位老人刘玉莲原是文盲，患肺气肿、心脏病，生不如死，修炼法轮功后不但能通读转法轮，神奇的识字了，还推着车子上山干活，无病一身轻。 秉贵堂却千方百计地阻挠刘玉莲学法轮功，半路拦截着刘玉莲，不许她去学法，竟把刘玉莲身上的转法轮书夺下来摔在墙上。不顾刘玉莲和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哭诉，将书页摔散一地。2000年黄历7月初六的中午，56岁的秉贵堂开着三轮车与妻子去山里拉花生蔓，正在干活的时候，空中咔嚓一声巨响，一个响雷劈在了秉贵堂和其妻子中间，两人被雷击甩出去很远，妻子昏迷，秉贵堂被击落在小河边。炸雷惊动了众多村民，一位放牛的村民说，当时周边的天都是青的，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小块黑云从北边呼呼地飞到了秉贵堂夫妻的头顶。秉贵堂夫妇被送进医院抢救，两人的前身被雷电烧焦，烧烂的衣服贴在烧黑的皮肉上，散发出皮肉焦糊的腥味。秉贵堂凄惨地喊叫，我做了伤天理的事儿了。也许是雷电追身时，这最后悔悟的一念，两人最后保住了性命，但至今身上都留有烧伤的疤痕。第三部分，退出中共，顺天保命。2005年1月，全球掀起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运动，天灭中共的步伐已经跨到人间。截止2019年6月，已有 3.3 亿人退出中共邪恶组织。2019年5月末，美国国务院采取行动，告知法轮功学员可以向美国政府提供中共迫害者的相关个人信息，以便美国政府对他们采取限制签证和在美资产冻结等制裁措施。6月17日，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作出判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反人类罪成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每个人的所思所行，上天和神佛都在注视着，希望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人迅速停止迫害，悬崖勒马，善待法轮大法弟子，收集主要迫害者证据，将功赎罪，为自己和家人做出最后的明智选择。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信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9日。在学法时，大家都觉得师父讲的法理一般都能够明白字的表面意思，可是当遇到实际事情时，表现就不一样了。有的同修能够按照法去做，有的同修就不按照法去做，原因何在呢？就差在信与不信上。对法相信的就会按照法去做，对法不相信的就不会按照法去做。师尊讲，什么叫真正的信呢？你只是嘴里说的信，实际心里并不信。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信时，你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见欧洲法会讲法。学法时，你对师父讲的这句法相信了，实际遇到相关的事情时，你就会按照这句法去做，你就能够把事情做好。这句法对你的实际修炼起到了指导作用，这时你才算真正得到了这句法。如果你只是知道了这句法的内容，但是实际遇到相关的事情时，你并不按照这句法去做，说明你并不真正相信这句法。虽然你知道了这句法的内容，跟不知道一样，对你起不到指导作用，等于你没有得到这句法。
可以说你对大法相信了多少，这些法对你的修炼提高就能够起到指导作用，就等于你得到了多少。如果你能够对整部大法都坚信不疑，你就得到了整部大法，那你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好，你就跟神一样了，就该圆满了。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为什么有时做不好呢？就差在性上，做不到性师性法，就不会按照法的要求去做，用人心去做，事情就做不好。一个修炼的人做事时，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按照法去做，另一种选择是按照常人观念去做。大家在修炼之前都是常人，遇事时肯定要按照常人观念去做，观念认为怎样做好，对自己有利，就会怎样去做。观念产生于人世间，基点是未思的，认为得到个人利益就是好事，失去个人利益就是坏事，个人利益就是名利情。因为人世间就是迷的空间，所以观念对生命的认知是狭隘的，认为人的生命来源于父母，人死后就消失了，所以活着的这几十年就应该及时行乐，能享受一把是一把，死了就没有享受的机会了。大家学法之后都知道，人生一世只是生命长河当中的一小段，人的身体来源于父母，生命不是来源于父母。人死时吃五谷杂粮长成的肉身死了，生命没有死。就是说，人在观念的指导下忙活了一生，来时两手空，去时只有业随身。我们有的同修一只手抓着人的好处不放，另一只手抓着神的好处不放。人世间的一时享受我也想要，将来天上的永恒幸福美好我也要得，实质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二者不可兼得，必须选择。放下人的东西才会得到神的东西，放不下人的东西不可能得到神的东西。电影《耶稣传》中有一个情节，有一次耶稣带门徒过海，很多门徒在一条船上，然后耶稣就睡着了。门徒在划船的时候来了很大的风浪，船都要被打翻了，那些门徒就等着耶稣赶快醒，但是耶稣就是不醒。后来他们特别害怕，就把耶稣给叫醒了。耶稣醒来之后走到船头，斥责那个风和海，让那个风停下来，于是马上就风平浪静了。这时弟子觉得很兴奋，耶稣转过身来，表情很严肃地问弟子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其实耶稣的弟子也都有喝退风浪的能力，但是他们对自己没有这个信心，所以不但没有去喝退风浪，反倒生出了怕心，怕船翻落海失去生命，所以才叫醒了耶稣。在今天在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同样存在信心问题。过去古人都相信因果报应，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即使看不见也相信有神有佛有菩萨有地狱有鬼，相信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当中共邪党夺取政权后，通过各次运动破坏传统文化，推广唯物论、进化论、无神论，他们的理由就是眼见为实，人眼看得见的才承认存在，人眼看不见的就不承认。作为大陆大法弟子来讲，生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也就形成了眼见为实的现代观念。当大法弟子走入大法修炼以后，除了少数人天目开了，大多数人因为天目没开，只是听师父说大法弟子神通广大，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再加上眼见为实的观念的影响， 就使有些大法弟子对自身的能力信心不足。当迫害发生时，面对拥有庞大政权的中共邪党，就容易产生怕心。实质上，这时就等于把自己当成一个被迫害的普通常人了。这时邪党人员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迫害大法弟子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表面是人，微观是神。人和事面前，你究竟是人还是神，取决于你自己的一念。如果你信师信法，让修好的一面主导自己，就能做到正念正行，就能够起到神的作用。如果你不信师不信法，认为自己是人，把自己当成一个常人去看待，那你有神通跟没有神通一样，你表现的就是个常人。一个常人怎么能够面对旧势力操控中共邪党的迫害呢？根本不可能。作为大陆大法弟子来讲，这些年来被残酷的迫害，吃亏就吃在不信师不信法上。面对恶人对自己没有信心，抱着金箍棒挨揍，多冤呐！同修们，能够在人世间证实法的机会不多了，血的教训应该使我们警醒，重新站在法中看待自己。不管眼前遇到的事情多么复杂艰难，即使是旧势力安排出来的磨难，也一样拿来为大法弟子证实法、树立威德做铺垫。在正法修炼的后期，珍惜这转瞬即逝的正法修炼机缘，信心十足，堂堂正正地神起来，充分展现大法弟子的神圣与辉煌吧。以上为个人现阶段修炼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不是学理论学技巧，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9日。我身边有的老学员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状况，有的一拖几个月甚至几年，三件事也不停地做，但是修得很苦很累，有的修来修去好像找不到方向了，迷糊了，不知怎么修了。有的同修也很注重学法练功，拖着沉重的身体出去讲真相，三件事不落下。有的也在向内找，找出一大堆执着心，最后还是没有改变。有的也加强看明慧文章，看到文章谈得很生动精彩，可是就是在自己这里不灵。有的找同修帮助发正念，也没看到效果，好像各种方法都使尽了，没办法了，不知怎么修了。有的同修不管身体怎样，一直信师信法，坚持做三件事，这是比较好的。三件事最基础的就是学法，就是要同化法。师父在《论语》中讲，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它，你就是个得道者神。真正做到同化法了，哪还有身体不正确状态？有的不知如何同化法。同化文字表面意思就是不相似或不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相似或相同。作为修炼人，我们就是要学法入心，用法指导自己，改变自己，而不是一边学法一边固执不变。这不是把大法当作理论在学吗？这不是常人在学理论吗？不愿同化法，其实这还算不上真信师信法。有的同修也加强了学法，可是思想中还是想解决自己的问题，有目的的学，
好像是有求的学。师父早在1995年就讲，要注意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把大法当作一般常人中学习理论著作的方法来学，像选择有针对性的名人语录来对照自己的行动一样的学，这对于修炼者的提高是有阻碍的。见精进要旨学法。有的同修想，明慧文章那么好，看到有的同修身体出状况，被师父关于善解的法，自己也被，有的同修看到人家被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的这段法来否定旧势力。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自己也被在学习人家过关的技巧。其实师父在很多地方都讲了否定旧势力的法，不止这一段，可是这技巧怎么就对自己不灵呢？就纳闷了。一个是修炼没有顺风车，再就是文章中写的同修背了那段法，那是得了法，同化了法，就是改变自己去同化法了。自己也许没注意到这点。试问自己，背了法后，自己同化法了吗？也就是自己有改变吗？还是只学法，不愿意改变自己？也许有所改变。我就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经文中讲到，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有个雕塑家要雕塑佛像，他选了两块石料，被选中的石料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将会被雕塑成庄严神圣的佛像，万人敬仰，比做普通石料当路基，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由于兴奋，雕塑家在开始雕塑的时候，石料面对自己身体被大刀阔斧的修整，尽管疼痛也愿意忍耐，可是时间久了，其中一块就难受了，因为时间太长了，雕塑家又琢磨的细，因为是雕佛像嘛，所以要求就高，一点都不能含糊，加上自己又看不到自己的变化，心里就起变化了，就不想被雕了，觉得改变自己太难受了，但是又不甘心当路基石，那边又不断的在雕着，就这么难受着。我们通过学法知道，旧势力、旧宇宙的生命就是不想改变自己，我们也是旧宇宙的生命，师父要把我们度化成新宇宙的生命，就唯有改变自己，同化法，主动同化法，顺应新宇宙的要求，同化新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偶然所想，个人粗浅认识，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向内找的一点简单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日。现在同修们修炼的都成熟了，遇到事都知道向内找了，都知道在自身修炼上下功夫了。在最近的修炼中，我悟到随着修炼的提高，向内找也不只是那种表面上的简单认识，随着我们不断的向上修炼提高，向内找的精神内涵也会随之展现给我们。现在把自己现阶段对向内找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希望同修能够给予指正，我们共同提高。一、得法初期的向内找。得法初期，我们都是从常人起步的，那时的向内找，我觉得是发生矛盾时，不去争，不去斗，让自己怎么能原谅对方，能理解别人，怎么样的使自己不去和对方计较，能忍得住，能不生气， 就觉得自己向内找了，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了。二，站在向外看的基点上向内找，随着修炼的深入，又认识到向内找得真正的找自己，在自己这儿下功夫，所以遇事能控制住，不再不假思索地看别人了，能缓下来看自己了，能找自己哪里不对了，可是找来找去却发现错的还是别人，所以就站在别人不对的基点上去理解别人，原谅别人，表面虽然没有了激烈的反应，但内心却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每当触及到哪颗心的时候，就会立刻站起来维护自我，向外指责别人怎么怎么的不对，怎么的不符合法，总之还是别人的错，自己没有问题，所以翻来覆去的在矛盾中出不来，心性得不到实质的提高。三，在用法去对照别人，修别人的基点上向内找，随着不断的学法，更加知道了修炼就是向内找修自己，知道得符合法，知道得站在法上去向内找，所以在遇到磨难和矛盾时，知道拿法来衡量了，看自己是不是用法去看待遇到的事情，可是却发现衡量来衡量去，总是用法去衡量别人的对错，衡量别人是否在法上，是否符合法，发现自己还是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所以总是看这个同修不在法上，那个同修没有实修，那个同修存在什么什么问题，用法去对照别人，修别人，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法理清晰，别人都不如自己。四，站在符合自己观念的基点上向内找，随着对向内找的不断认识，知道得真正的在自身上下功夫了，在自己这儿找问题了，不是在看别人不对的基点上去修自己了，可是却慢慢的发现自己的向内找还是有条件的，有框框的，发现只能接受符合自己观念的，或者符合自己认识到的法，或者世间一个很正的理，我才去承认别人是在法上的，是对的，是符合法的，对那些超出自己的认识或不符合自己的观念的同修，就认为是不对的，是没有向内找，是不符合法的，还是别人的错，还是别人修得不好，所以还是在自己的框框中向内找修自己，还是没有走出那个我来真的修自己。五，站在真正的无私的基点上无条件的向内找，随着不断学法修炼的深入，在碰撞的头破血流和身心疲惫后，才静下心来好好看看自己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看不到自己实质的改变，为什么总是在磨难中反反复复的在原地打转，提高不上来，自己用心的在修炼，用心的在学法，用心的在提高自己，可是怎么就看不到自己真正的提高呢？我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修炼，不断的学法，无所求的去学，放下自我和同修坦诚在法上交流，我终于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修，师父在法中一再告诉我们要向内找，无条件的向内找，我只是记住了师父的话，却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向内找，一直以来我所有的向内找其实都是一种向外找，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看自己，就是在一种私的状态下，强烈的自我状态下找自己，而没有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只是用法去要求别人，衡量别人，都是把学到的法用在了别人的身上，而自己却一点也没有修，从来就没有用师父的法来指导自己如何去修炼，如何使自己真正的修炼上去，提高上去。也就是说，这些年我嘴里不停地喊着修炼，就是看自己，就是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而我却十足地在看别人，修了20年，看了别人20年，自己荒废了20年。悟到这，我真的是惊出一身的冷汗，好可怕呀，这些年我一直没有真正的修炼，并没有领会到什么是修炼，根本就没有得到法，想想真的好后悔，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的去学法，后悔自我太强，没有用心的去聆听同修的交流，还好师父没有放弃我，一直在不断的点悟，领着我走上正路，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其实向内找很简单。我可以理解为向内找是一种无私的表现，没有自我的表现，也是一种善的表现，是一种纠正，纠正自己一切为私的地方，也是一种归正，归正自己没有同化法的地方，使自己真的成为一个法粒子，同化大法。随着在法上的不断的提高，现在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所有事都能做到真正的看自己，无论什么事都能看自己的问题，解决问题，但至少我不会像以前一样去看是别人的错，不会说自己没有错。虽然有些事有时还是过不去，还是会动心，但找来找去还会在自己这儿找问题，在自身上解决问题，不再像以前一样去和同修发生矛盾，指责别人，看别人的不是，去修别人。我这次真正的看到了自己的提高，自己的改变，家人也都说我变了，变得平和了，变得沉稳了，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知道这是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向内找后所带来的变化。我还要加倍努力的学法，不断的提高自己，使自己越来越符合法，真正的去修炼。这是我近期对向内找的一点认识。文章对法理的认识写得不是很清晰，可能我还是对向内找的法理没有认识的那么清楚，所以就写到这种程度。希望同修能给予指正，如有偏颇的地方，也希望同修能指出来，在法上真正的提高上来。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